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人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他们怎么样子把这个伟大的救恩带给我们。那同样的，从人的角度来讲，亚伯拉罕是蒙召的人，就为着这个伟大的计划被神从万民中召出来，从加勒底的乌尔给召出来。所以亚伯拉罕身上所表明的就是我们在信心里面对神这个伟大旨意，我们被召啊，我们回应，我们信而顺服，我们起来答应神的召，我们来承受祝福，我们来成为别人的祝福。从经历里面也是一样啊，从以撒的身上，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份于神一切的丰富。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都来得着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在这里承受了神本性一切的丰富。同样的，我们也像雅各一样，我们在我们这一生的经历里面，我们经历到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好，亚伯拉罕的这一生哈，我很简单的只提两件事情就好了哈。亚伯拉罕的故事太长了，实在讲不完。我在我的纲要上面提到两个，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的蒙召。那么圣经关于亚伯拉罕的经文讲最多的三章圣经是哪三章？大家知不知道？加拉太书第三章、罗马书第四章，还有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那么我们看见神有他的旨意，神有他的应许，神有他的祝福。而这样子的神的旨意、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神的托付，要怎么样子能够落实在人的身上，能够在地上能够被通行出来？那中间这一条桥，这个 bridge， 这个关键在于人的信而顺服。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就看见神那个伟大的计划，神要招一般人，要得一般人。神那丰富的祝福，神要招一般人，神要得着一般人，神要赐给他们。而且神那么伟大的祝福和救恩，神要借着这一般人能够传出去，叫万民万国能够因为他们得祝福。所以这边是讲到神的旨意、神的祝福、神的应许，这里讲到在地上在人的中间能够落实，那中间的这个环节、这个桥就在于人的信而顺服。所以亚伯拉罕蒙召在他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他 trust and obey， 他信而顺服。所以他被召出来的时候，他甚至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他就是出来。因为什么？这叫做信而顺服。亚伯拉罕神叫他献以撒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带着以撒就走，这个叫做信而顺服。在他的身上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让神的应许、神的旨意之所以能够借着他临到地上，关键在于这个人对神的信而顺服。那么神给他招出来，刚才我们读十二章的时候提到，第一个神要赐大福给他，第二个神要叫借着他叫别人得福。那么神怎么样子把他实现在他的身上呢？神要叫他得地，神要给他后裔。所以你就发现在亚伯拉罕整个一生的生活的故事里面啊，这个你把亚伯拉罕的记载哈，从十二章到二十五章，你简单去看十二到十五章所有的故事记载跟他得地发生关系。那么从十六章到二十二章跟他得儿子、得后裔发生关系，这是亚伯拉罕。那剩下的就是他的晚年。所以你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你就觉得说，哦，他在这里得地啊，他在这里得儿子啊，这个故事好像是这样。但是这个都跟神召他出来的内容是发生关系的哈，因为神要叫他得国，要借着他要得到一般的后裔，比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还要多。同样的，神借着亚伯拉罕把他召出来，神要把这块地给他啊。 把迦南美地赐给他。那么亚伯拉罕蒙召以后，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人蒙召以后，他整个的一生最好的写照就是帐篷和祭坛的生活。那请大家特别注意到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特殊的关系。圣经里面三次提起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我们都很喜欢唱这个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如果我们的主要唱说谁是他最知心的朋友，他会不会想到我们？咱们算不算主最知心的朋友？差远了哈。呀，知心的朋友是愿意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的，知心的朋友是愿意常常跟他倾心吐意彼此讲话的，知心的朋友是愿意在爱的里面来满足他一切的这个需要愿意来顺服他的。我想我们跟主差多了。那么圣经里面大家仔细去读，神向亚伯拉罕一共有过十次的显现，自己去读。亚伯拉罕向神曾经有过七次的祷告，有的很明显，有的不是很明显，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找出来。然后在亚伯拉罕的这一生里面，他曾经筑过四座坛，每一次筑坛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每一次他筑坛就是被神带到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境界里面去的时候，他在那里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而每一次他对神有新的认识，他一定用祭坛作为回应，他愿意对他所认识的神一个更深认识的神把自己献上，愿意来经历他，愿意来为他而活。这是亚伯拉罕所以他筑的四座坛，哪四座记不记得？四件，伯特利、希伯伦，还有呢？他祭坛的最高峰摩利亚山所以圣殿的根基就是在摩利亚山跟阿尔兰的合场就是讲到对神那种绝对的顺服，无条件的爱。这是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论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样子的应许在他这一生里面他真是面临考验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他生孩子的考验这个撒拉都已经生育已经断绝了，对不对？然后他生了以撒以后养以撒，他又面临考验，因为跟以斯玛利在一起，然后以斯玛利常常嘲笑他。那么从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的角度，我们知道那时候属血气的常常逼迫属灵的现今也是这样，讲到属灵的原则，你要叫属灵的生命那个承受产业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正常成长，你要把属血气的赶出去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哥哥今天已经讲了很多了今天教会里面出问题都出在人不属灵，出在人不肯舍己，出在人的肉体，出在人的血气里面。我十几年前就跟我在讲道里面已经提过了，很多人的肉体是低档的肉体血气正经嫉妒淫乱批评论断都是不好的。那有很多人的血气肉体是高档的肉体，外面看起来看不出来的好像很温和也很做事也很殷勤，可是他自己里面其实硬得很，或是至少那个源头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你知道要养以撒起来承受产业承受祝福，那个要有属灵的辨别力不是出于主的属血气的，真的就是要把它赶出去，不能够跟以撒一同来承受产业。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会从人的角度读你看看这个撒拉当初出的鬼主意下了一趟埃及，说是你自己说要找个下家做亚伯拉罕的妾，现在回来了以后发现人家生了以斯玛利，你又嫉妒又在这里天天在这边唠唠叨叨的去吵亚伯拉罕我们会觉得这是女人家的事情我们会觉得下家也很可怜哪里晓得神站在谁的那一面，站在撒拉的这一面。好的，撒拉说的是对的，你要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 唯有从以撒生的才能称为你的后裔。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这个养以撒，那么献以撒，好不容易开始养大了，神居然把他献上去，好不容易才生的，你知道，这个亚伯拉罕100岁才生的以撒，怎么可能舍得献？你们听过我讲过一个幽默哈，这个撒拉90岁生的以撒。他有3个好朋友在各地跑来，高兴得不得了。他的朋友90岁生孩子，这种事情大家兴奋得不得了，全部跑来要来看小 baby 哈。那么他从各地跑来，跑到亚伯拉罕的帐篷，就说：“以撒在哪里？我们要来看他。”撒拉说：“不行不行不行，他现在正在睡觉，不要去吵他。”3个朋友说：“不行，我们已经忍不住了，我们偷偷看，不吵他。”撒拉只好很不好意思地说：“哈。”他说：“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把它放到哪里去了。”他说：“我每次喂完奶，一放我就忘了放到哪里，都要等到他下一次饿了哭了，我才找得到他。90岁啊，心事记不住，旧事忘不了，老糊涂了，老糊涂了。那个以前于师母跟我讲说，人老的象征的时候，心事记不住，旧事忘不了啊，我都感触很深。好，另外一句我觉得跟我无关啊，他说坐着直打盹，躺下睡不着。”那我想至少前后半段我不会发生，躺下睡不着是我不会发生的事，我只有觉得睡觉时间不够，缺觉，不会躺下睡不着。那我最近发现我出来这个时差这么厉害，累得成这个样子，然后吃了2颗褪黑激素我还是睡不着啊，真的是老了哈，真的是老了，那个不能不承认这个问题。你看撒拉在这么大的年纪生的以撒，好不容易生，怎么舍得把它献上去？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个应许上面，我们可以用人的方法想要帮助神成就应许。人的手进来弄了个下脚，不仅仅把亚伯拉罕搞得鸡飞狗跳，那这个苦害祸害无穷，让以色列百姓在历史上一直受到周围以斯玛利后代的逼迫，一直到今天都还这样。今天你要到以色列去观光圣地，大家心里面心照不宣，都有一个隐忧，不晓得哪一天在菜场上坐在汽车上突然炸弹炸掉，对不对啊？这个阿拉伯国家伊斯玛利的后代，他就是要跟你作对。到今天隔了这么3000多年呢，这个祸害还在。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也是真的是要很小心哈。所以你会发现他要生以撒本身是挑战，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他养以撒也是挑战，他要献以撒也是挑战。那么神的应许说，你的应许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对他来说真是挑战。同样的，这块地也是哈，地的挑战我列在这里，我就不讲了，因为实在没有时间。那么从以撒的身上，我们看见蒙爱之子，他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symbolize 基督啊，他在这里讲到他是应许之子，他特别的出生就是他是凭应许而生的，不是靠行为，不是靠人的能力，是凭应许啊，是神的应许。那么他是顺命之子，他特别的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22章，当亚伯拉罕要献他的时候，以撒二话不说，他任凭他父亲把他捆起来放在祭坛上。你要知道，对10几岁的男这个孩子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在这里表明了基督完全的顺服啊。第三个讲到他的蒙爱，他是蒙爱之子啊，特别的婚姻，不仅仅父爱他，把所有的产业都要给他啊，教会也爱他，利百家听见了就愿意甘心的来归给他。第四个讲到他是丰富之子，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职分，就是他挖井啊，把这个。亚伯拉罕当初所挖的井被非利士人填满的，他把它全部恢复过来，而且呢又照当初的名字来叫他们。这里说到两件事情，说到属灵产业和丰盛生命的恢复，而且这个恢复是恢复到起初的水准和纯度。那今天在神家里面，很多东西我们都失落了，原谅我说哈，进中国这么10几年来，我觉得很多宝贝的东西已经开始掉了， 从前上一代神的仆人、神的儿女们，那种为主殉道、那种受苦、那种十架生命、那种认真祷告啊，在神家忠心的很多的东西，今天在我们这一代里面已经慢慢失去了。我常常讲说，一代不如一代。就今年我们在退休会的时候，边云坡老弟兄啊，我在那里讲一代不如一代的时候，他打断我的话，他说他对这句话他有意见，他觉得我们的下一代比他们这一代好多了。那么他讲完以后，我还是赖皮，我很少对年长的这么不顺服的，我说我趁着我还站在讲台上的机会，我还是觉得我说的对，一代不如一代。你们不觉得吗？我们这一代知识是多很多，受的教育程度多很多，我们用的技术、用的科技的资源很多，但是很多那种属灵生命该有的性格、该有的态度、该有的使命、该有的这个见证，通通在我们身上都在失落中，差远了。那以撒在这里把所有非利士人，把他父亲当初所挖的井，那种供应生命、那种丰盛的这种祝福被填满的，他把它一个一个重新挖起来，然后按照原来的名字叫他们。他不仅仅在这里做恢复的工作，他把它恢复到起初的水准、起初的纯度。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希望在神家里面神得到这样子的器皿。细节不讲了哈。第五个讲到他得荣之子，他承受父一切丰盛的产业和荣耀，亚伯拉罕把一切所有的全部给了以撒，然后他得到了独特的名分，他不仅仅得到了 独特的福分，他也得到了独特的名分。21章12节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那我在这17页的下面我放了一个补充啊，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他们个人的时代里面都有一个对应的人物在他们的旁边。亚伯拉罕旁边的是讲到罗德，以撒的旁边讲以实玛利，雅各的时期讲到以扫。那么请大家注意到，罗德这个人跟亚伯拉罕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最大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亚伯拉罕跟罗德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讲到一个真正被蒙、真正蒙召的人跟不是蒙召的人身上的不同。亚伯拉罕是被神召出来的，罗德是跟着来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羡慕，哎呀，我们觉得属灵的福分我也要。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提醒、我们鼓励那些想要出来服侍主的人，你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祷告，要清楚主的呼召啊，因为这条路不是好走的。虽然的确很蒙福，的确很荣耀，但是你要知道，很多的时候人走不下去，除非你里面有很清楚的招。就一个有招的人跟一个蒙招的人，我先不管是不是全时间侍奉神哈，就是包括你做长老是不是有招，包括你去做这件事情啊，开始这样一个 ministry 啊，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服事，被神带领过的、被神招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所以有人讲到罗德，虽然圣经上也讲到他为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淫乱忧伤哈，说到他还是个义人，但是有人用一句话，我觉得讲的也很贴切哈，讲到罗德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义人。你看他自己的家人、他的妻子跟着他一辈子，舍不得世界变成岩柱，他的女儿在他带领底下居然会跟他行淫乱。就乱伦，生出了得罪神的摩押跟亚门。他的女婿连走都不肯走，周围城里面的人要抓着天使，要跟天使这个来强暴天使的这个神的使者的时候，那罗德劝他们，没有人听他们。这个人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艺人，差太多了。然后他逐渐挪移帐篷，因为他没有招，他不明白什么是神的上好，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神所要做的，他通通就是跟着亚伯拉罕就是了。第二个，以撒跟以实玛利讲到出于神和不是出于神的不同，一个是从神应许来的，是从神给的，所以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以实玛利是用人的手、人的方法所生出来的， 所以那时候属血气的逼迫那属灵的，现今也是这样。第三个，雅各跟以扫，一个是有圣灵工作过的，一个是没有被神工作过的，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雅各的这一生被神拆毁，被神制作，被神改变，而到最后变成一个这么丰富的以色列。但是以扫的生平你看不见神的工作，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好，我们现在讲到雅各，雅各是讲到圣灵的杰作啊。那么雅各的这一生，大家的故事都很熟了，我想我就不多说哈。但是在雅各的身上，我们请翻到第二十页，你们很高兴哈，我一下跳三页啊。雅各他的本性狡诈，雅各的名字叫做抓，他整个这一生一直抓，而且不择手段，他身上里面有很多败坏的东西，有很多经不起看的东西，连他的哥哥以扫被他欺负到一个地步，气到一个地步，说他名叫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雅各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不好的，就是用诡诈这个强取剥夺的一个意思啊。例如说这个人名字叫王混蛋，你会说他名字叫混蛋岂不是正对吗？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所以雅各这个名字其实不好听的，他哥哥气到一个地步，说他名字叫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就这个人真是坏透了，坏透了啊。就像这个宋尚杰以前做见证讲到他怎么样欺负他哥哥，他哥哥被他关在门外一整夜，哈，冰天雪地底下，然后第二天都吐血了。他哥哥他被他关在门外不准进来，整夜关在外面。他哥哥第二天早上进来的时候看到他，一句话，他说：“你不是我弟弟。”没有想到这样子的人啊，那个脾气暴躁，脾气血气很大哈。在宋尚杰讲到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糟糕，但是神却改变他。把这个像荆棘的生命改成像篱笆人的香柏树啊，能够在神家里面成为这么贵重的器皿，这是只有神可以做得到的。雅各能够变成以色列是只有神做得到的啊。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神的名字啊，有这么多的形容词，有一个形容词我非常喜欢啊，就是诗篇二十篇那名为雅各的神，感谢神，对不对？这么坏的人居然神称为雅各的神，居然神可以称为逾越节的神。明天我们讲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这个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所以到摩西最后晚年为以色列众支派祝福的时候，他为到以法莲祝福的时候，他说到那住在荆棘中的上主。哎呀，弟兄姊妹，这都是从第一手的经历里面产生对神的真认识。他说那住在荆棘中的上主。弟兄姊妹，雅各这一生被神经历，被神改变，被神改变。而在雅各身上有一件宝贝的事情，不是他不败坏，不是他不可恶，而是因为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让神做工在他身上，这是雅各身上特别蒙福被神拣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神可以在这个人身上工作，神可以在他身上击打他，管教他。你看雅各这一生的遭遇里面都跟十架的经历，苦难的经历分不开的。但是这个人不是只有受苦，这个人不是只有一些的遭遇，这个人是在所有的遭遇里面能够得到主的结局。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